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杨卓。今天是2021年11月16日星期二，农历10月12。以下是今天的 SBS 晚新闻。维州报告797例新增新冠病例，8人死亡。北领地原住民社区感染再增9例，封城延长至7天。澳大利亚尚未向阿富汗难民发放任何人道主义签证。欧盟指责白俄罗斯诱导移民危机，誓言扩大制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维多利亚州今天录得797例新增新冠病例，8人死亡。与此同时，政府称进一步放松的限制措施即将公布。周二，维州卫生部确认该州目前有14131例活跃病例，这是维多利亚州连续第3天新增病例数下降，周日和周一新增病例数分别为905和860。目前394名病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72人在重度监护病房，44人正在使用呼吸机。该州7日平均入院治疗人数有所下降，为418人。卫生官员说，该州检测人员于周一处理了53527人次的检测样品，7191人在州政府的接种中心接种了疫苗。截至目前，维多利亚州12岁以上的人口中约有 87% 已经完成两剂接种，该州正在慢慢接近 90% 的接种目标。据最初估计，这一目标将在11月24日达成，但也有数据分析师认为维州有可能提前两天完成目标。随后维州人将能恢复正常生活，餐饮娱乐业人数限制将被取消，口罩仅需在公共交通和高危场所佩戴。州长安德鲁斯今天在议会告诉记者，大幅放松的限制措施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公布。与此同时，新州今天报告211例新增新冠病例，2人死亡。目前新州有210人因新冠入院治疗，32人处于重症监护。新州卫生部说， 94.2% 的16岁以上人口已经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91.1% 的成年人已经完全接种。北领地政府周二公布，当地原住民社区感染再增9例，封城延长至7天。周一，北领地大凯瑟琳和罗宾逊河地区由于首次发现原住民社区感染病例而宣布封锁3天，患者为一名43岁的男子和一名30岁的女子。周二公布的9名病例也均为原住民，是前两名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最初感染的两名患者分别自本月10日和11日起具有传染性。病例数上升至11例后，北领地政府宣布大凯瑟琳及罗宾逊河地区的封城措施延长至下周一。与此同时，北领地全境将实施强制口罩令。北领地首席部长迈克尔·冈纳提醒人们遵守居家令，仅在接受医疗服务、购买必需品、工作、锻炼和照顾他人五种情况下出门。罗宾逊河地区大约有350名常住居民，其中 87% 的居民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77% 的居民已经完全接种。本次感染是疫情开始以来北领地偏远原住民社区首次出现感染。由于医疗条件落后等因素，原住民社区在面临新冠病毒时尤其脆弱。与此同时，昆士兰宣布大凯瑟琳和罗宾逊河地区为新冠疫情热点地区，任何从大凯瑟琳地区前往昆州的人都必须乘坐飞机抵达，并提供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还需要居家隔离14天。参议院在一场质询中了解到，澳大利亚政府尚未对逃离塔利班的阿富汗人发放任何人道主义签证，此前政府曾承诺为他们发放至少3000个。对澳大利亚人道主义签证的需求十分旺盛，目前大约有15万阿富汗人正在等待签证申请结果。自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被塔利班攻占之后，数千名阿富汗人已经来到澳大利亚，但他们目前仅持有临时签证。内政部首席助理事务官威尔顿说，移民项目中的人道主义签证配额尚无任何签发。政府表示， 收到三个月紧急临时签证但却尚未抵达澳大利亚的阿富汗人，他们的签证将不会被延长。与之对比，通过撤离行动已经来到澳大利亚的阿富汗公民，他们的临时签证已经获得了12个月的延长。联邦政府曾表示，最初承诺的3000个人道主义签证配额只是起点而不是上限，但多个人权组织均要求政府承诺至少20000个配额，和英国保持一致。加拿大此前已经表示将接受最多40000名难民。欧盟多国外长指责白俄罗斯政府故意诱导移民入境欧盟地区，称这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动的混合战争。欧盟誓言扩大制裁，将制裁对象范围扩大至为滞留在白俄罗斯、波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边境移民提供帮助的航空公司和旅游中介。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表示，必须采取有法律约束力的限制性行动，制止有移民倾向的人抵达白俄罗斯机场。另一方面，卢卡申科再次重申，这些移民不愿返回祖籍国，并再次否认白俄罗斯政府正在为难民涌入欧盟提供协助。他对这些难民表示理解，称他们无家可归，整日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担忧。近段时间以来，滞留在当地的移民沿着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边境徒步行走，以求找到进入欧盟地区的突破口。欧盟高级外交事务代表、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欧盟誓言抵制将移民作为工具利用的行径，抵制任何非人道和非法的行为。最后来关注明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珀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7度；阿德莱德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6度；墨尔本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1度；霍巴特晴间多云，最高温度18度；堪培拉晴间多云，最高温度19度；悉尼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2度；布里斯班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7度。以上就是今天的 SBS 晚新闻，更多中文新闻资讯请登录 sbs.com.au/chinese。